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我们将进行关于传道书的讲道系列。所以如果你们有圣经的话，请和我一起翻到传道书。当我们第一次读传道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它充满着绝望和无助，但其实传道书是一本充满属灵真理的书卷，因此我非常期待能够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让你们可以看到传道书里的属灵真理。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传道书前面的几节经文。在英文的圣经里面，传道书叫做 Ecclesiastes， 这个字是来自于第一节里的传道者这个称呼。这个称呼源自于希伯来文，被翻译成希腊文后就形成了今天的 Ecclesiastes 的这个英文字。传道者是传道书的作者给他自己取的一个称呼，他借着传道书向我们说话，而他的重点就在第二节里，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他主要的信息，主要要告诉我们的信息就是，与神隔绝的人类，与神隔绝的人类为了寻求快乐和满足而做的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与神隔绝的人生是没有意义，没有希望，只有绝望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因为从创世纪第一章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一个真理，神是创造者，我们是被他创造的。而且我们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荣耀他，享受他，敬畏他，因为他是至高无上的主，是我们的创造者。所以传道书的主要内容就是离开了主，我们再怎么寻找人生意义都只是白费力气。我们是神所创造，是为了神自己而被创造的。所以与神隔绝的人生凡事都是虚空的。离开了基督耶稣，离开了神，我们的人生都是虚空的。所以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选择过着没有神的生活，我们的人生就会是虚空的。他也告诉我们，他也描述了不同的情况，就是我们人生会是怎样的一些情况。
try to tell us something, one thing, showing us that in various ways and from different angles about one thing, but what is not true, apart from Jesus Christ, all our
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就是传道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是传道书的一个介绍。作者在第二节给了我们他的中心论点，就是凡事都是虚空，然后他在第三到第十一节里面从各种的角度和方式给他的这个中心论点进行补充。他的中心论点基本上就是没有神人生没有意义，所以我今天给这堂讲道命名为空虚的人生。我们现在就来开始仔细的来看传道书第一章吧。首先传道书的作者在第一节里说，在耶路撒冷作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这一节经文里传道书的作者介绍了自己的身份，也表明了他自己是有能力有资格的，所以他可以和我们谈论人生意义的课题。有句俗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通常这句话是长辈或者是前辈说的，传道书的作者在表明自己的身份的时候，就好像在告诉我们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多，我有地位，我有知识，我有经验，所以我有资格谈论人生意义的课题。我的成就是其他人没有做到的，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我所说的都是真理。所以他在告诉我们这些以后，他就在第二节里说出了他的中心论点，就是凡事都是虚空。这句话第二节里这句话作者概括了人类的情况，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他的中心论点，也是对日光之下的人生的评价，虽然残酷却是现实。日光之下这四个字在传道书里常常出现，传道书的作者用日光之下的人生来这几个字来形容一个只关心在世上的生活而不去管天上的事的人生。日光之下的人生是不管天上的事的，是与神隔绝的，所以这样的人生是虚空的。所以在这里传道书告诉我们的，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的是，没有基督耶稣的人生是悲观的，是 是没有希望的。他也告诉我们说，他也对我们说，就是你尽管去过一个没有神的生活吧，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的人生会是怎样的，你的人生将会是虚空的。不管是婚姻或者是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等等，如果不以神为中心，这一切都是虚空的，没有意义的。那什么是把神以神为中心的人生呢？我认为，神是以神为中心，就是好像两个圆圈，一个在中间，另外一个圆圈是比较大的，就是神是在圆圈里面的中心，然后周围就是我们的人生。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应该是围绕着神来，我们应该是以神为中心来生活。接下来在第三节里，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劳碌是不会有意义的，是不会有好处的。第三节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得益处就是的意思，就是赚到一些利益的意思。所以第三节的意思就是，我们劳碌能赚到什么益处呢？我们一生劳苦能得到什么？能得到多少呢？那没有基督的人生，我们一切的劳苦能给我们赚到什么利益呢？传道者的回答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第三节我们要注意，作者说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日光之下，我们知道意思就是 没有神的人生，所以这样的人生是虚空的。在日光之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是一切的劳碌都会是白费。有人曾经说过，人生只有一次，而且一转眼就过去了，只有为基督耶稣做的事才会永远存留。第四节，作者继续说道，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另一个事实，就是日光之下都是虚空，这个问题是全世界、全人类的问题。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面对这个问题。这问题是不会消失的。美国有一个名人，他曾经说过，我们一生最大的，我们人生我们的人生最好最大的一个他是这样说，就是能够活出我们梦想中的人生是一个是最大的一个享受。但是我认为人生本身就是一个梦，是好像因为他人生非常的短暂，一下子就过去了。所以有一首诗歌这样子形容人生，人生就好像一朵花，风一来就没有了。所以在第四节里，传道者的意思基本上就是人生是短暂的，所以时代的变换不会带来解决的方法。虚空的问，空虚的人生的问题还是会存在，不会消失的。接下来作者在第五到第七节里描述了一个自然景象，他以描述这些自然景象来描述虚空的人生。 第五节说，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里的日头、风还有江河，其实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只关心日光之下的世界的人，不信神的人，在面对大自然时候不会觉得有希望，就会感到绝望。他们看不到，其实这一切的大自然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我们身为信神的人，我们知道太阳是太阳的风和有江河都是神掌管的，因为他是掌管万物的主宰。在约伯第九章第七节就告诉我们说，神是掌管太阳和星辰的。箴言二十一章一节也告诉我们说，江河也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当一个人只看到在日光底下的人生，在看到一切的大自然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希望，这一切只会给他带来绝望。因为这一切提醒他们，人生是短暂的，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狱却永远长存。在人生里做的一切都是短暂的，都是不会长久存留的。所以大自然都是大自然会带给人绝望。我们看第八节，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在这里传道者说，我们在这人生里面所想要的，如果是与神没有关系的，最终都会让我们厌烦。我们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我们想要的一切都不能让我们满足。 有人说我们只要得到了就会快乐，如果得不到就不会快乐。但是当我们终于得到我们一直想要的时候，我们的感觉会是怎样呢？我们真的会是快乐，会是满足的吗？我们不会满足，因为当我们得到了之后，我们会想要其他的东西。有些人在感情的事上，他们有这种想法，就是当你有一段感情的时候，你就想逃脱；当你没有的时候，你就想要。运动员当他们拿到金牌的时候，他们真的会觉得满足吗？他们会问自己，这就是所有的吗？就是所以说人是不会满足的，因为我们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不管我们得到多少，我们都没有办法觉得满足。奥古斯丁曾经写过这样的一句话，你为你的缘故创造了我们，因此我们的心里没有安息，直到在主里得到平安。另一个诗歌的作词家他也这样提醒我们，主耶稣是我们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是让我们藏身的磐石。在这个让我们厌烦的世上，主耶稣是能让我们藏身的磐石，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所以我们不需要觉得厌烦，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的磐石，是一个避难所。人生的快乐和满足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才寻找得到，而不是在短暂的成就或者钱财或者一切这世界上短暂的事情。好，最后一点，我们来看第九和第十节。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 在这里作者告诉我们说，人生的意义不在科学科技进步或者发展，因为日光之下没有心事。我们在科技或发展这些事情里是找不到人生意义的。古代的君王为了让自己名留千古，都想方设法去成就一些以前的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追求人心的事情，比如说建造金字塔、建造长城或者等等建筑物，或者他们扩大他们的领土。他们希望自己的时代是特别的，是与众不同的。但是传道书说，这些都是没有用的，这些是都是没有意义，不会带给你快乐和满足的。只有寻求神，寻求基督耶稣，信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救主，是神，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才找得到人生的意义。人生最终的意义不是在这世界上新的事情，而是在基督耶稣里。人生的意义也不在短暂的成就里面。我们看第十一节说，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所以人生的意义不在这短暂的成就，因为没有人会记得。这世界上有很多人都希望成为最伟大的君王，我们或者还记得他们的名字，比如说亚历山大、拿破仑等等，但他们所做的一切，我们真的都记得吗？我们今天记得的，或许就是亚历山大、拿破仑、成吉思汗，他们都曾经是和君王，但他们到底做过什么事情，我们其实都不会记得。所以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想要千古留名吗？我告诉你吧，他们不会记得你的，你所成就的一切他们都不会记得的，他们会忘了你的。远离神，传道者说， 我们面对人生的态度不是悲观，就是天真不切实际。相反的，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在面对人生的时候是充满盼望的。是现实，是实际的。所以说传道书在这里，在传道书里面主要告诉我们的是，与神隔绝的人生，没有基督耶稣的人生是没有希望，没有盼望，是虚空的。约翰福音四章十六节，耶稣说，我是真理道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也在约翰福音八章告诉我们说，在约翰福音八章二十四节，耶稣也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